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两件恶事与结局。
耶利米书二章九到十九节，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与你们的子孙争辩，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且渡到基提海岛查看，派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看可曾有过这样的事，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明吗？其实那不是神明，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益的东西。诸天哪，要因此震惊颤栗，极其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又为自己凿出水池，却是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以色列是仆人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为何成为掠物呢？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芜，城镇烧毁，无人居住。挪弗人和达比逆人打破你的头颅，这不是你自己招惹的吗？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导你行路时，你离弃了他吗？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喝西河河的水呢？为何在亚述路上喝大河的水呢？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罚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实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万军之主耶和华说的。
在今天的经文《耶利米书》二章九到十九节，上主以一个法庭公诉的形式来指控他的子民以色列人，指控他们犯了悖道的罪，而根据摩西律法，这是该死的罪。上主的第一段指控记载在《耶利米书》二章九到十三节，第二段则在二章十四到十九节。耶利米书二章九到十三节指出，以色列对上主不贞是一件荒谬的奇事，是世上少见的。基提海岛又称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岛，位于以色列的西方。而基达则指位于巴勒斯坦东面的沙漠部落地区。将这两个地名放在一起，就代表从东到西的意思，也就是全世界的意思。上主挑战他的子民放眼世界，哪有一个国家像他们一样改换自己的神明呢？在古时候，每一个民族和城市都有自己的守护神，这是不会改变的，除非经历了亡国灭族的灾难，证明那个神明不能够保护他们，才会改变。虽然上主对他的子民是守约施慈爱的，但是以色列人竟然离弃那曾经拯救他们的上主，不敬拜独一的真神，转而侍奉虚无的神明和人手所造的偶像。所以这不只是对上主的不贞，更是一件世间未闻的荒谬怪事。出席这次天地大审判的见证人是谁呢？第十二节说诸天哪，意思就是所有的受造之物。结果所有出席见证的都因此震惊颤栗，极其凄凉。弱小的以色列因上主的拣选和恩典成为强大的国和民族，但却因他们的悖道而将会接受上主严厉的惩罚。先知在第十三节指出，犹大人做了两件恶事。第一， 就是他们不珍惜上主的恩典，离弃上主这活水的泉源。第二，就是他们要为自己凿出不能储水的池子，就是倚靠自己手所做无用的偶像和神明。离弃上主就等于离弃活水的泉源。主耶稣曾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对撒玛利亚妇人说，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应许赐下能够叫人心灵永远不渴的活水泉源。人如果和这位生命的主亲密连结，就好像得到活泉一样，必永远不渴。而离弃上主，就等于离弃活水的泉源，是自寻死路的行动。在耶利米书二章十四到十九节中，先知清楚地预言以色列人会受苦，而且结果是极其悲惨的。他们要成为奴隶，被人劳役，田园尽毁。先知描绘的是一幅国破家亡的图画。为什么以色列民将会面对这样的惨事呢？原因是他们离弃上主，犯了背道的罪。他们以为依靠武力强大的国家，例如亚述和埃及，就能够得到保护。但是他们不晓得，这些只是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假若上主不拯救的话，这些人的政治筹算都是枉然的。犹大国在外交上也显露他的叛逆与不忠，他一时追随亚述，一时又转向埃及，就像他没有忠于上主一样。这不但是愚昧，更是犯罪。二章十五节预言了以色列民要受严厉的审判，就是上主要用他们的敌人来惩罚他们。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先知用狮子的攻击来形容亚述帝国和以后巴比伦帝国的入侵以及百姓被掳。十六节提到挪弗人和达比逆人打破你的头颅。挪弗是古代埃及的首都，达比逆是埃及东北方接近西乃半岛的城市，是埃及阻挡亚述入侵的军事重镇。古代对待战俘的方式就是剃光他们的头发，然后敲打他们的头颅来作乐，目的是给战俘带来极大的痛楚和羞辱。为什么上主会使用以色列人最厌恶的仇敌和方法来惩罚他自己的子民呢？是因为他们离弃上主。这段经文中出现了三次，这是耶和华说的。十九节更强调，这是万军之主耶和华说的，说明这是最严肃、最肯定必然成就的预告，希望听众不会忽略。但很可惜，以色列人就忽略了。希伯来书二章三节提醒我们，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避呢？以色列人的失败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提醒。思想，你今天倚靠的是什么呢？圣经提醒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相信吗？你有没有忽略了上主莫大的救恩呢？有没有忽视上主所赐的恩典，转而追求虚无的事物及世俗的成就呢？你有没有忽视背道的严重后果呢？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你愿意一心倚靠他，让你的生命成为美满吗？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曾希华，播音
周彩云